在残酷的现实的磨砺之下，李从熙能从一个人的衣着、走路姿势判断出对方的家境、性格、心情、藏钱的地方，而且能够快速地和对方套上近乎。在林从熙19岁的时候，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杂技团的老板在一次演出中和一名地痞发生了冲突，被对方狠狠羞辱了一番，心中怀恨，于是夜里带着一名练飞刀的杂技员将地痞给射杀在巷子里。东窗很快事发，老板以及那名杂技员被捉拿归案，整个杂技团就地解散。林从熙先是有点怅然若失，就像是一名乘客在狂风暴雨当中被抛出小舟掉入水里，虽然同样是进水，但是身在小舟上总是觉得心里会踏实一些。可是流落到社会上一段时间之后，他竟然渐渐地喜欢上了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于是他走南闯北，做过苦工，做过小偷，趴过火车，走过千山万水，他就像是一条泥鳅似的穿梭在各个城市、各个阶层之中，渐渐地身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痂。对于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他始终是怀着白眼甚至仇恨。他忘不了婶婶对他的斥喝，也忘不了杂技团老板对他的鞭打以及逼良为盗。他的生命缺少温暖，缺少色彩。无论他走得多远，看过多美的风景，总是无法感动，无法找到家的感觉。林从熙的这种感觉更加加深了他的绝望，以至于他认为自己的出生就是一场错误。在他22岁的时候，他的命运再度迎来转折。他在经过一个小山村的时候，偶遇一个不慎跌入深谷中摔断腿的土夫子。出于一时的怜悯，他将土夫子给背出来，寻了一些草药给他敷伤，最后把他送至到小山村的郎中家加以疗伤。土夫子感激他的救命之恩，给了他两个从坟墓中掏出来的锈迹斑斑的青铜杯。他本来觉得他们就是个破烂，谁知道拿到城里那家名叫聚宝斋的古董店一问价，竟然是西周时期的古物。聚宝斋老板愿意出价500大洋收购，这令他目瞪口呆，觉得匪夷所思，同时对于古董行业产生了浓烈兴趣。于是他跟老板商量，两个青铜杯他只收300大洋，条件是留他在聚宝斋里打工，一方面学点古董知识，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出去收货出货。聚宝斋老板见他一副猴头猴脑的精明样，天生的生意人，当下是一拍即合。林从熙在聚宝斋前前后后待了5年，这5年是他一生之中最为安稳、最为怀念的日子。正如聚宝斋老板所揣度那般，他天生就是个古董人，在没日没夜的狂补了一通古董的鉴赏与保养知识外，林从熙开始重新踏入江湖，与三教九流之人混在一起，被杀历金，收购各种来路的古董，其中既有破落贵族点卖的古董玉器，也有平头百姓从床底翻出的家传之物，但是最多的仍是土夫子从各种坟墓里扒拉出来的名器。 时值日寇侵华时期，兵荒马乱，政府对于民间监控能力极其微弱，再加上人民四处逃命，许多祖坟只能是弃而不顾，这就给了土夫子极佳的可乘之机，全国上下发掘大量的古墓，无数的奇珍异宝从暗无天日的地底下重见天日，汇入到林从熙这样的古董镌刻的手中，进而流落到世界各地的达官贵人的府邸之内，成为他们的赏玩器物。林从熙后来粗略地估计了一下，流经他手中的各类古董至少有3000件以上，价值数十万大洋。至于卖出的价格，那更是一个天文数字。不过正有俗话所言，长日打雁，终被雁啄瞎了眼，或者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呀。5年之后，林从熙在一次收购古董中出了意外，被卷入一场纷争，幸而被人救下，从此生命轨迹再度发生变化。他退出聚宝斋，自立门户，成了成义斋的掌柜的。从此开始了那扑朔迷离的生活，直至被抓到军舰上，强行塞入神农架的寻宝队伍当中。所有经历在林从熙脑海当中过了一遍，历历在目。他想起了一个传说，人在死亡之后，灵魂会将曾经走过的每一个脚印全都拾起来，也就是重新走上一遭，然后才会安心投胎。是否我就会命丧这深渊当中呢？他无不悲凉地想着。若真是，恐怕就是尸骨无存，将来无人可以祭拜，永远沦为枉死城中的一个孤魂野鬼了。在林从熙的感觉中，他在胡服的背上潜伏了有一个世纪之久，下沉的距离至少有上万米。但事实上，他跟随胡服一起下坠了约有400-500米。对于一个地下暗洞而言，这仍然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就在林从熙感觉黑暗无穷无尽，深渊无边无际的时候，他忽然看到了一排璀璨晶莹。初时，林从熙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或者是已经命丧深渊，灵魂飘至星穹所看到的奇迹。然而虎符的震动声让他很快回到现实中，这不是错觉，而是真实景象。俯瞰地下，心头震撼难以言喻。只见在幽深的空间当中，如同繁星一般闪烁着无数的光芒，每一个光芒在空气中流转着，像是一簇簇在空中轻舞飞扬的发光的蒲公英一般，那么的迷人又那么的神秘，甚至流露出一丝丝的诡异感。林从熙记得，他有一次夜里登临香山山顶，远眺北平城，万家灯火辉煌，全都被收进距离中，仿佛是玻璃瓶中的一只只萤火虫发出那微弱而又醒目的光芒。如今看到地底情景，与当日在香山山顶看到的北平城如出一辙。难道这地底下深藏着一座城市？这个疯狂的念头让他头晕目眩。人类一直都认定天上是住着神仙的，如玉皇大帝、佛祖或者是嫦娥，但极少有人会认为地底深处也有人类生存，因为天上有太阳璀璨如火，有群星多如银河沙数，而且看上去是那么的广袤飘渺， 可是地底下却是暗无天日，似乎永远被土壤岩石塞得严严实实的。若说是有穴居之人尚可理解，倘若说有人长年累月的生存在地底之下，甚至还创造了绚丽的文明，那简直就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不过也有另外的说法，人类最早是在地下生活的，他们对于黑暗、狭窄、密不透风、地震频繁的地下世界抱怨不断，但与此相邻的另外一个世界，西方有着微弱的黄光，北方有着闪烁的白光，而南方有着朦胧暗淡的蓝光。随着知识见识不断增长，他们的外形也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像现在的人类了。于是太阳父亲派了两个儿子来，经过跋涉，带领他们来到了第二世界。这里同样是黑暗无边，但是空间却要大得多。他们在这里又度过了漫长岁月，然而人类还是不满足，于是他们又开始迁徙。在相继经过第三世界、第四世界之后，他们终于在指引之下，分批次陆续到达第五世界，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当中，这个知与观的世界当中，第一次见到了光明和大陆。同时在漫长的摸索和攀登过程中，人们分成了六个队，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化，也就是六种人的先祖：黄色的、红色的、白色的、黑色的、皆灰色的、混合色的。但是途中有大量人失踪或是掉队了。这时的人类皮肤冰冷坚硬，布满鳞片，视力极佳，能够在黑暗中看清任何东西，耳朵好像在洞穴中栖息的蝙蝠一样的敏锐，他们脚上有蹼，一律长着尾巴。又经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才慢慢习惯了光明的世界，学会了用双脚行走，用衣服遮挡保护身体。这就是最早的人类由来。事实上，自古以来关于地下世界的传说屡见不鲜。苏联探险家奥先多斯基在蒙古旅行时，一个赶骆驼的人告诉他，在蒙古的地下有一个巨大的国家，当地人称它为阿卡达，这个王国的都城叫做香巴达，这里统治者才是真正的世界之王。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卫星资源在高空探索时发现，中国地下遍布着一个密密麻麻的隧道网，隧道的总开口据说在印度的费都叶罗阿、蒙古的挪榆库尔湖附近，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霞斯塔山、秘鲁的安第斯山脉内地，以及日本九州大分县，都有通往地下王国的入口。早在1904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卡斯特山脉中，有一个叫布朗的采矿者无意中发现了一处类似于巨人住过的人工地道，洞穴中有用巨大铜锁锁住的巨大房舍，隔壁间有黄金铸成的盾和人类从未见过的物品，墙壁上还画着奇怪的图画和文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士兵希伯在和亲缅日军战斗中与战友失散，被遗留森林。有一天他无意中发现一处被巨石隐蔽的洞口，希伯冒险入洞，发现里边被人工光源照得亮如白昼，俨然是一处庞大的地下世界。希伯正在看着惊迷不已的时候，忽然被卫士抓住，一关就是4年。 后寻机拼命逃出。据他说，这个地下王国通向地面的隧道有七条，分别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开有秘密出入口。1968年1月，美国 TJ 石油公司勘察队在土耳其西方大洞穴地下270米的地方，发现地底四通八达的岩岩隧道，洞顶高约4到5米，洞壁光滑平整，显然是人为打磨而成的。洞内到处都是蛛网似的根洞，俨然是一个迷宫。在其中的一条支路上，有一个身高约4米、全身雪白的巨人，无声无息地出现在6名勘察队员面前，眼睛发出像日光灯般的光芒，并且发出轰隆轰隆的吼声，其声浪竟然掀倒6个勘察队员，有1人遇害，5人侥幸逃出。巴西的一位业余考古学家花了许多年时间走遍了塞拉多隆卡道尔地区，就在这个莽林地域，他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有一次，他和伙伴们爬到一个岸壁顶部，看见600米深的峡谷中有不少白色人，他们的身高都在2米以上，穿着一件宽大大衣，每一个人都蓄着胡子。这些巨大的人发现他们后忽然不见了，可是山谷中仍然久久回响着一种奇怪的歌声。在后来的30多年里，这位考古学家走遍整个山谷角落，始终没有重见那些白色巨人，却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圆盘形的物体经常在那里盘旋。在前苏联雅库提亚西北部上维柳伊地区，这里曾发现了一个金属拱门，形状扁平，下面有许多金属房间，这些房间即便是在最寒冷的冬天也像夏天一样温暖，显然这里具有强辐射，因为古代有些猎人曾在那里住宿，结果立刻得了大病，如果连续住几夜的话，很快就会死掉。当地牧民讲，在其中一些金属洞穴里躺着凶煞的黑色独眼人，他们都穿着铁制的衣服。另外，一个当地人在扑灭泰加森林大火时，他在起火现场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铁穴，里边有铁人。据说从远古时代就在这个地区会有一些规律的发生间歇性的大爆炸，这一切都被塔库提亚民间的古代神话所记录。古代的传说还进一步指出，在地下深处有完整的国家，里边住着火焰巨人，他们隐藏在土地下面，用火焰旋风摧毁周围的所有一切。